改变了。你像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那个时候大概只有四岁，本来这个爸爸妈妈要上班，外婆在家里看他，啊，他是河南人，爸爸妈妈暑假上班都走了，就是他一个人在家里，外婆管不了，他就上街去玩了。早晨吃了饭出去玩，要玩到晚上才骗见整个暑假没有人管他，所以他就学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后来我们这个聚会一开始训练以后啊，整个一个暑假他都不走了，天天都要来，主日更要来，没有假期的。好了，你看这个人就改变了。所以前两年我回去，还有一个姊妹，她原来在那里也是个小孩子，现在已经工作了。她给我一讲起来，她非常怀念，那个时候的聚会。所以小孩子，你一定要从小让他开始喊喝啥了，就是他需要去问，开始你要带他，小孩子要从小就要开始改变。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一件事情，否则他大了，很多社会的影响，环境的影响，以后不容易把它改过来。就是我们中国讲的那个树已经弯了，你要把它搬过来很不容易。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13岁受浸，那个时候后来就也不是家庭对我怎么样，也就是神遇见我，遇见神，神直接把我改变了，啊，那个时候是神，的确是神做的工作。像现在的小孩子，你看我们这里自己过去学生，现在还在睡觉，晚上很晚，要到什么时候起床？要到中午才起床。我都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如果这个改不过来，你旧的习惯忘事没有了结，你不行的，你怎么都不行的，他就成了这个情况。那我记得我当年，我像他这个年龄比他还小的时候，我们早上7:30还要更早，学校如果在上课的时候，学校是7:30吹起床号，我是6:30就要起床，每天这样起了床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把脸洗了，是脑筋清醒，就跪在那里读圣经祷告一个钟头，到吹起床号，天天这样啊。所以你就看见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就不同，从小就有受一个训练。因此我们从小的训练，那个说话那没有什么很多的诡诈的东西，这个良心的对付是非常要求很严的，我们不能随便说一句话，不是大人教你啊，里面就是有个生命在那里，不能让你说这些话啊，不能有的事情你不能做的啊。好，这一个，那就是说从小的训练非常重要。所以这里为什么把小孩子要摆进来，你看好不好，为什么在圣殿里头小孩子要摆进来，我想这个就是很重要。那一辈小孩子很可能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这一辈小孩子以后就是侍奉神的人，主的人啊，就是侍奉主的人。好，我想就是关于这个小孩子。那么关于门徒呢，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19章。请我们读37节到40节，37节到40节。
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之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好，你看门徒也是在哪里喊，我们刚刚讲是圣殿里面小孩子喊，门徒也在那里喊，法利赛人看见 就非常不高兴了，要主耶稣去责备这些人，因为他们喊的是什么？他们是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所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处所有荣光。这里就是说主耶稣是王，主耶稣也是神啊，因为至高之处，好不好？那么法利赛人，你看三十九节，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他们觉得他们的门徒把主耶稣说得太高了，所以主耶稣说，如果他们不开口的话，石头也要附脚起来，石头也是被造。所以我们就看见法利赛人是很不满意，对门徒不满意，因为他们称颂主耶稣，对小孩子不满意。但是我们看今天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二章最后，我们要看见不管他们满不满意，今天我们请读十二章的十九节，十二章的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十九节，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那就是这个结局，就是众人都要跟着主耶稣去啊，众人都要跟着他去。法利赛人你怎么拦阻，用什么办法都不可能。那我们今天看见的确是这样，好不好？所以主耶稣说了一句话，我如果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啊，主耶稣说的这一句。好，现在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妻女上耶路撒冷，众人的态度，门徒的态度，小孩子的态度，和法利赛人的态度。好，我们就看见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现在我们要读下面，我们要从第二十节读到二十二三节，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西密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这里有几个西密尼人，在圣经里头，这个西密尼人啊，就是希腊人，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希利尼人，实际上就是希腊人。希腊人曾经统治过犹大国啊，犹大国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希腊人曾经统治过。我们知道从历史上，以色列国先是被巴比伦国灭亡，巴比伦统治了以色列一段时间，又被波斯帝国和马代把它灭亡了。波斯统治了一个很长的时代，然后就是希腊帝国取代了。所以大概在主前三百多年，那就是公元前三百多年，就希腊曾经统治过这个犹太国。希腊统治完了以后，就是罗马帝国把它取代了。所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希腊已经不再统治了。那么这里为什么把希腊人专门写出来，有几个希利尼人要来见主耶稣，他们愿见主耶稣。那么我们就要来看，一个是当时的希腊人，他们和犹太人的这个关系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那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读约翰福音的第七章。 第三十三节要读到三十六节，三十三节读到三十六节。
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暂住西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西利尼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稣是说他要回到父那里去，就是他钉十字架复活，所以你们就找不到我了。这些犹太人就不懂了，他说他要到哪里去，我们找不到他呢？是不是他们要到希腊人住的地方去啊？因为希腊人住的地方去还有犹太人啊，所以看来啊，犹太人当时和希腊人是杂居在一起了，对不对？好，从这里我们看，有的地方是有犹太人住，希腊人也同时住了，所以他们就怀疑说，是不是他们要往散住希利尼人中的犹太人那里去，然后去教训犹太希利尼人，好不好？好，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当时的希腊人和犹太人有杂居的情况，啊，有杂居的情况，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的。第二个要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好，我们要从第二节开始读，要读到第四节，第二节到第四节。
保罗说，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好，那么你看这个第二节是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进哪里啊？前面是说会堂，犹太人的会堂，看到没有？第一节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就进去了。那么在这个犹太人的会堂，他就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就是有三个星期吧。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好了，第四节，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你看到没有？那么这些希腊人啊，这里告诉我们是前进的，那意思是他们听了保罗的劝，好不好？那么这些希腊人啊，也常常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聚会，看到没有？他们也去聚会啊，啊，很可能他们就信了犹太教了，希利尼人信了犹太教了，很可能，因为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去聚会，本来去聚会，保罗讲的，介绍讲主耶稣，他们也接受了。你看，这是讲嘛，啊，第四节，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服从了保罗，好不好？那也就是说，希腊人和犹太人有的时候是杂聚在一起，他们当时也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和他们一起守安息日，所以保罗去讲的，他们有的人就复活了，也就接受了和相信了。我们再读十八章，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也是第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看到没有？好了，犹太人的会堂里不但有犹太人，也有希腊人。保罗每一个安息日去，对他们都讲，啊，告诉他们，劝他们。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过头来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 十节，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现在什么叫礼拜啊？他们就是来过节吗？过什么节啊？逾越节吗？你看希腊人也爱过逾越节，看到没有？那就是说他们接受了，而且里面又讲这几个希利尼人，看来他们是前进的希腊人，好不好？刚刚讲他们是前进的，进前的，进前的，他们也来过节，和犹太人一起守逾越节。守逾越节，我们知道逾越节就是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个节日是代表以色列人得救的节日，他们也相信也接受。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当时的希腊人跟犹太人有一些这些关系了，从圣经里给我们看有关系。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第一节，使徒行传十六章的第一节，保罗来到特匹，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你看到没有？好了，这个提摩太啊是个少年人啊，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好不好？所以我们看见当时有这种情况，就是犹太人和希腊人通婚了，通婚了。虽然按照国籍来讲，这个提摩太好像应该是希腊人，是不是？他的父亲是希腊人嘛，他母亲是犹太人，但是这一个提摩太，在保罗的带领下，神大大的用他了，好不好？他成为使徒了，也就是希腊人也可以做使徒啊，好不好？好，这些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的看见，看见。那么我们现在只说到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关系，只说到这一方面，我们还没有说到希腊人他的特点是什么。那现在要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二十二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二十五节，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好，现在我们看犹太人是要神迹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好多次要问主耶稣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从天上显个神迹，他们是要神迹。但是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智慧就是人的智慧，人的聪明，希腊人他们求人的智慧。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哲学，我们现在哲学的那个基础都是从希腊哲学来的。我曾经请教过一个哲学的这个教授，而且他是一个系的系主任。那么他就给我讲，我说这个哲学应该是从哪里开始，从历史上来看，他说从历史上来看，现在我们全世界讲的哲学都是从希腊的哲学作为基础。他说希腊以前还有没有哲学现在都搞不清楚，因为埃及比希腊还要早，是个很早的古文明的国家，但是埃及有没有哲学到现在都失传了，不知道。所以现在的哲学，全世界的哲学都是以希腊哲学作为基础。而且哲学这一个字 在希腊文就是爱智慧 philosophy， philo 这个字就是爱， sophia 这个字就是智慧，所以哲学就叫爱智慧。所以希腊人，这是希腊人发明的字啊，哲学嘛，因为是希腊文嘛，所以希腊文说的这个字那就是哲学，就是爱智慧，爱智慧。所以希腊人他们是很喜欢智慧啊，他们是喜欢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所以现在这个哲学的基础啊，是从希腊来。所以现在有二元论，有二元论。什么叫做二元论呢？二元论就是说人只有灵魂和身体，就是讲这一个啊。他圣经里是讲我们人有灵有魂有身体，二元论就是说人只有灵魂和身体，就是二元。他把灵魂是说成一个东西了啊，这就是从希腊哲学开始。那么我们从大陆来的人就很清楚，因为我们受过这个无神论的教育。无神论的教育是怎么讲呢？就是精神和物质，就是两个东西，精神 mental 啊，然后就是我这个身体 physical 啊，就是物质了，就是整个的宇宙就是两个组成的，一个是精神，一个是物质，就说这两个，所以这个就叫二元论。如果是以精神为主，或者叫第一性，精神是第一的话，物质第二的话，他就说这个叫做唯心论，唯心论，或者叫唯心主义啊。如果是物质第一性，你先承认先有物质，然后由物质再产生精神，这个就叫唯物论，好不好？一个就叫唯心，一个就叫唯物，好不好？那就是说它是两性，所以希腊哲学一开始就是两性的啊，两性，一个叫物质，一个叫精神啊，一个物质，一个叫精神，就是这两个啊。因此希腊的哲学就影响到我们的圣经了，就有很多人是用希腊哲学来解释圣经。那请你读一书圣经，请你读哥罗西书，请你读第八节，第二章的第八节，第二章哥勒西书的第二章的第八节。好，请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造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
好，请你注意，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5385这个字，请你查一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哲学
哲学啊，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就叫哲学。所以你看保罗就讲，在保罗的时代就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你最好把这个字改成哲学啊，不是理学，因为现在讲理学我们就说不清楚了。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里头就有理学，
理学是朱熹的，
朱熹的理学，对了，那个和这个不同了，好不好？这里是说哲学。那么因此保罗就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所以理学保罗小讲，它是属于虚空的妄言，不是神的智慧，是人的智慧。把你们掳去，也就是说用哲学来解释圣经，哲学来解释神的话，这就很危险了。所以办神学，我想这个神学院里面有很多教育就是讲哲学的东西，所以很多这个神学生学得很好，就把哲学学了一头脑，逻辑学了一头脑，所以一讲圣经他就要讲逻辑了， 啊，就把逻辑学搬出来了，你符不符合逻辑啊？逻辑学符不符合啊？到底哲学又是怎么看法？所以今天就很多人就坚持二元论，你看这个二元论从哪里来呢？就是哲学的东西啊。啊，圣经里讲人有灵有魂有身体，二元论就讲只有灵魂和身体，你看就是成了一个问题了。因此我们现在说到希腊人的特点，他们的文化的宗教的特点，那就是哲学，也就叫智慧啊，就是智慧，希腊人是叫这个。所以因为要智慧，他们就不会要神了，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人的智慧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他们就不会要神了。但是这里有几个希利尼人，今天我们的圣经，他们要去见主耶稣，你看到没有？要见主耶稣，那意思就是说他们会愿意把他的智慧摆下来，把他的哲学的观点摆下来，他们要去见主耶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好不好？好，因此现在请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十二章，好，我们再读，我再来读二十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白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从腓力去告诉耶稣，因为他们都是同乡。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主耶稣没有说我见不见他们，看到没有？看来这里没有见。他们要来寻求耶稣，主耶稣好像没有见他们，没有见他们，但是主耶稣说一句话，就是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为什么主耶稣说这句话？因为下面马上就讲了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知道他自己要钉十字架，因为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下面马上就要讲到十字架，那就是说十字架和荣耀是分不开的，分不开的。主耶稣什么时候得荣耀？那就是因为十字架他得荣耀，得荣耀。因此这里主耶稣马上就讲，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里也就说到这些子粒也包括希利尼人在里面，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都在里面。主耶稣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那是做十字架的工作，就能够救赎许多的人啊，救赎许多的人啊。因此在三十二节，这一章的三十二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看到没有？那就是十字架啊，十字架，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会接触许多的子粒来。因此这里就说到主耶稣说我要得荣耀，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为什么希利尼人来？这是主耶稣就说到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呢，那我们知道那就是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来归向他，这就是代表十字架啊。我们还下面还有比较更明更具体的，还要来解释这些问题。那么主耶稣讲人子的荣耀时候到了，这里有两处圣经，一处就是我们在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这里说到，就是有希利尼人也见他的时候主耶稣讲。另外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下面一章十三，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三章啊，第三十节读到三十一节，
那时候是夜间了。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
好，这里又说到主耶稣的荣耀的问题。一处的荣耀是说希利尼人要来见他，这一处的荣耀是犹大他的门徒要出去卖他，看到没有？犹大要去卖他。那这两处圣经都和十字架连在一起。第一处的圣经是说希利尼人来见他，他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马上底下就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死一粒。又是讲，就讲到十字架了，好不好？那么还有一处就是十三章，犹大要去卖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现在人子就得荣耀，人子得了荣耀，就是当天的晚上，主耶稣就被卖，第二天就钉十字架，好不好？”所以十字架和荣耀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愿意背十字架，就在你背十字架的时候，神会得到荣耀，神会得到荣耀，你会感觉得到你很荣耀。有一个传道人，他在中学功课非常好，进大学功课也很好，后来神就呼召他出来传道了。他的教授就劝他，他说你赶快要把这个学校把大学毕业，你很有成就，你英文也很好，各方面都很好，你不要去传道啊，你传道你这辈子就完了。但是他因为神在呼召他，他就没有听教授的话，他就去传道。大概隔了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有一天他在街上就碰见了这个教授了，结果他就成了一个穷传道。他穿的衣服也不那么华贵，也不是什么领带没有，就是穿一个，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是穿长袍啊。这个教授一看见他以后就说：你是不是我那个学生啊？他说是啊。哎呀，你现在怎么落到这个样子了？你当时听我的话多好啊，今天你好荣耀，好地位好高啊，这样。他听了这个教授的话，他里面就有了感觉，他自己做见证，他说我感觉我里头好荣耀啊。哎，因为你们追求的是外面的东西，我追求的是属灵的生命的东西，我里头非常满足。你不要看我外面穿的什么衣服，哎，但是我里他里面感到非常的荣耀，我为主的缘故能够走这一条道路，荣耀。所以这是十字架对我们来讲就是荣耀。你知道有一首诗歌就说十字架是荣耀，记得这首诗歌吗？啊，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是把荣耀和十字架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启示，给我们看见啊，给我们看见。所以主耶稣一在这里就讲，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底下马上就讲二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二十五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什么叫做爱惜自己生命的？你看那个生命这个字，我们中文翻译又是错的，这个字原文就是魂啊，原文就是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爱惜自己魂的，你就失伤你的魂；恨恶自己魂的，你就要保守魂到永生。这个就是魂的得救啊，这个就是魂的得救。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对，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没有灵字原文，你看下面没有个编号，魂的救恩。那这里告诉我们，这是魂的得救的问题了，啊，魂得救的问题。再我们请读，请我们读雅各书 ，James 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第一章二十一节。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原文又没有灵字，能救你们魂的道，那就是魂还要得救，得救啊，好不好？也就是我们讲基础真理里面魂的得救。彼得前书第一章和雅各书的第一章都讲到魂的得救。什么叫魂的得救？主耶稣今天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讲，就恨恶自己的魂了。怎么去恨恶呢？那就是魂的功用有思想、感性、意志。当你照着你自己的思想、感性、意志去做的时候，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在保全你的魂，你的魂就不能得救。什么时候你要把你的思想、感情、意志摆下来，你要神的旨意，不要你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叫魂的得救，啊，就叫魂的得救。因此主耶稣在这里马上说到十字架，马上就说到魂的问题了，魂得救的问题。二十六节，若有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尊重这个字原文的意思不是尊重，是重看他，看重他，没有一个尊字的意思，就是看重。如果今天我们一个人能够被神看重了，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了。神看中你了，神看中你，你的祷告神就听了，你的环境神给你安排了，啊，神看中了。所以有人要服侍神，就要跟随神，跟随主。主在哪里，服侍的人也要在哪里。今天就是怕你服侍你的主并不在那里，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你可以讲道，你可以有聚会，你可以解释圣经，但是你讲的主并不在哪里，不是主要你做的，好，这个就不叫侍奉。所以我们侍奉的什么叫做跟随主，什么叫做服侍主，服侍就是侍奉了，那就是跟随他，他在哪里你就在哪里，他怎么讲你就要怎么讲，他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他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不是说你想做什么我想做什么，这个就叫做魂没有得救，好吧，这些魂没有得救。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的魂得救就是我必须恨恶我的魂，这里是讲的恨恶我的魂。那么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是说到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主耶稣一讲到跟随他的时候，不管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路加福音第九章，都是讲到魂的问题，啊，都是讲到魂的问题。好，最后请我们就读一点，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二十三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 我们要读到26节，23到26。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好，那么我们就看见这里所说到的生命都是魂，啊，都是魂。那么还有一处就是马太福音的16章。我们要从21节读到27节，21节到27节。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次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好，你看看这里也是说到还这得救的问题，啊，所以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必丧掉魂；凡为我丧掉魂的，必得着魂，也是魂的得救的问题。而且这里是特别是在彼得啊，对主耶稣讲啊，他怎么讲呢？22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逼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很爱主啊，很有感情啊，这些不要临到主的身上啊，但是主说这是撒旦啊。那所以我们看见彼得的思想感情意志不是从神来的啊，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主耶稣就这样讲了，这里特别有一点，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看23节，不体贴，那个体贴这个字原文不是体贴，你去查一查原文啊，啊，那个字是思想、思念。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思念的，不是神的旨意，是你自己的意思，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魂不能得救，你怎么得救？那你自己的思想感情意思，好不好？好，感谢主。所以主耶稣一听见希利尼人要来见他，他听见以后，他马上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说完这句话，说到荣耀以后，马上就讲，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死一粒，如果死了就结束许多死粒了。今天原则也是这一个，既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肯背十字架的一个基督徒，你看你会结许多的子粒出来，很多人会因着你得救啊，很多人，因为你是一个舍己的人，否则你不能供应别人，因为你自己还没有死，好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只能读到这里了。好， 们要继续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我们的讲义应该是从85页开始。桌子上那边有85页。现在我们要读27节。读到30节，27节，读到30节。
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
那么我们上几次已经讲了，第一个就是在12章告诉我们，主耶稣是骑着驴驹上耶路撒冷，很多人在那里喊活撒了啊，所以主耶稣是很荣耀的、光荣的进到耶路撒冷去，而且整个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惊动了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而且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那么主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就来上来过逾越节的就有几个希利尼人、希腊人，他们就要求见主耶稣。那么这个希腊人要来过节，那就是表示说他们是相信犹太教的，他们是近前的犹太人，对，错了，近前的希利尼人，近前的希利尼人，他们相信犹太教。因为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当时的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他们是杂居的，所以很多希腊人就进到会堂里面去，和他们一起读旧约圣经，接受教导。那么现在这些希腊人是到了耶路撒冷了，你看到没有？逾越节，他们不应该来过逾越节的。希腊人他根本不相信，他们的祖先也，他们不相信是，以色列人是从埃及出来，经过逾越节。摩西把他们带到旷野，那么现在他们来过逾越节，表示他们是接受了犹太教了，接受了旧约了。但是接受旧约以后，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又要去见主耶稣，你看到没有？上一次我们讲这个希腊人，他们是要求有智慧的，他们是讲哲学的，他们又接受了犹太教，现在他们从哲学转到犹太教，现在又从犹太教要转到哪里啊？转到主耶稣这里来了。犹太人都不接受主耶稣，但是他们要接受主耶稣，他们要见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听说他们要见他，主耶稣就知道时候到了。所以主耶稣说一句话，就是现在人子得荣耀的时候，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就这个时候，人子要得荣耀。什么叫做人子得荣耀呢？主耶稣马上就解释，他说，如果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里看到主耶稣说的这个荣耀，就是指的十字架来讲，那就是十字架，也就是说他要上十字架。后来我们今天有一些圣经就告诉我们，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有万人来归我。那就是说十字架是代表荣耀，十字架能够吸引万人来归他。主耶稣虽然现在没有上十字架，但是现在已经吸引了希利尼人来，好不好？因为主耶稣的时候马上就到，十字架的时候马上就到。好，这里主耶稣就把整个 从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把我们引到十字架去。所以主耶稣后面就讲，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那个生命是魂。那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主耶稣说要恨恶自己的魂。你想不想讲，你如果恨恶自己的魂，就会保守你的魂到永生。这个永生刚刚我们讨论了，就不是说得永生的问题了，那是进入到永生的问题啊，我们可以进入到永生的问题。你们永生在圣经里很多地方是代表天国了啊，是代表进入天国的问题，永生。所以主耶稣马上就是讲，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上次我们讲尊重就是重看啊。我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跟随主的人，神一定重看你啊，看重你，好不好？神会看重你啊，就是二十六节。好了，那么我们看主耶稣在这里说到他的荣耀，说到荣耀和十字架的关系，马上就勉励他的门徒要恨恶自己的魂，然后要主耶稣在哪里，我们就要跟着主耶稣在哪里，他在哪里，我们就应该在哪里，要做一个服侍主的人。好，上一次我们就说到这里了。那么今天我们刚刚读的圣经二十七节，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最好请你用原文编号圣经，这个心里就是指的魂啊，魂忧愁。刚刚主耶稣才讲要恨恶自己的魂，对吧？讲到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要恨恶魂嘛。这是现在主耶稣讲他的魂忧愁。所以如果你用原文编号的圣经，你看那个英文的翻译，二十七节英文的翻译， Now is my soul troubled，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应该翻译成忧愁，应该翻译成搅扰。所以请你翻翻那个，如果你愿意你翻一翻个5015，你查一查那个字的意思。5015，5015它原来不是忧愁，是搅扰 stir。就是我，所以这里不应该翻译成忧愁，应该主耶稣说 是我的魂搅扰，受搅扰。那么这个动词搅扰，这个动词我们来看，在文法上啊，它的文法上是现在的被动式，就应该翻译成被搅扰了。我的魂现在被搅扰了。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他里面住了圣灵，他的人的灵魂体是圣灵怀孕，所以他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不同啊。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我们的身体不同。我们的身体是出于土的，所以还要归回土。但是主耶稣的身体不出于土，是出于天。你请你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47节，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七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哪里？出于天。所以主耶稣的身体不是出土的，请你记得好不好？这里告诉我们，亚当是第一个人，他的身体是出土的。所以神告诉亚当说，你出于土就要怎么样，归于土。但是主耶稣这个身体是圣灵怀润，不是出于土，是出于天。所以他的身体跟我们不同，我们的身体死了以后要腐烂，要归于土。主耶稣的身体不会腐烂，不会朽坏。所以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整个身体复活了，对不对？你看他们到坟墓去看的时候没有主耶稣了，而且主耶稣跟他们显现的时候，他说你摸摸我这个身体啊，主耶稣说灵无骨无肉，原文不是魂字，灵无骨无肉，你们摸我是有的。因为主耶稣这个身体是属天的，是没有罪的，所以他就不应该死。为什么主耶稣又死了？那是担当我们的罪，好不好？他本身没有罪，他是属天的，他不是属土的，他是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了。所以为我们而死三天以后，他这个身体不应该腐烂，他是属天的，所以他就复活了。他是整个身体复活，我们以后复活不是这个身体复活，哇，我这个身体都要腐烂，我们是另外一个身体，就是给我们一个灵体了，啊，圣经里讲的灵体了，另外是给我们一个身体。好了，那么所以从这里来看，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他这个身体和我们的身体不同。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很容易受撒旦的试探和搅扰，同时我们自己还要搅扰自己啊，我们自己还会搅扰自己。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思想是可能是固有的遗传来的习惯来的，我们就有很多思想啊，我们有很多感情啊，有的是受外面的影响，有的是我生下来就有这些感情啊。那么我所谓生下来就有这些感情，那就是我里头住了一个罪吧。圣经里讲我们里面住了一个罪，罪就会把一些思想一些感情一直给我，因为我里面住了一个罪啊。但是撒旦也能够把一些东西给我们来加入我们，但是对于主耶稣，主耶稣的灵魂体是属天的，是没有罪的，他自己的灵魂体不会跟罪有关系，跟我们不同，好不好？但是他的灵魂体应该都是圣洁的，主耶稣的灵魂体是圣洁的，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好不好？他是远离罪人，他是没有罪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圣洁的。但是撒旦会来搅扰他，你记得主耶稣刚刚要开始工作，一受完禁以后第一件事情圣经里记载的就是魔鬼要试探他，他到旷野就试探他，好不好？所以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讲了，试探他的灵，试探他的魂，试探他的身体，就受试探。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受撒旦试探以后，撒旦就暂时离开了主耶稣啊，不是说永久离开，暂时他不会放松他的。那么现在我们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不是最后骑驴驹上了耶路撒冷吗？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啊，撒旦不会不管他的，好不好？而且撒旦也借着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做一个计划，就是说要捉拿主耶稣，所以主耶稣知道前面有十字架。那么在这里主耶稣也自己讲了， 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死于泥。